月七号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好久不见了 ，Joyce。
哎，两个礼拜不见了。
对，我们要继续年前讨论的话题。
对，
对不对？我们年前到底讨论什么了？
我两个礼拜前呢，我讲的是一个跟经济趋势有关的题目，
嗯，
叫做新科技对工作的影响。
对元宵节有没有影响？哎，元宵节到底是不是一个民俗节日？
我觉得讲元宵节不是民俗节日的人，我想是你是连《红楼梦》都没看过，是不是？
那哎，看《红楼梦》已经很高级了，我觉得根本没有基本常识，没有读过小学才会这样讲。
我觉得从古书上，就你看《红楼梦》，你都知道，从前男女约会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元宵节，所以元宵节当然是民俗节日啊。嗯、
是，还不止如此啊、哦，元宵节好像对男女约会也是。各种这个比较热闹的，我们现在叫特种营业，放假放的最。
所以我们想想看，没有元宵节，就不会有那个辛弃疾的那个"东风夜放花千树"，那个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那首词哈、
嗯，
意思就是没有元宵节的话，这个
那人约黄昏后也没有了。
对，你要去男女要去约会，你都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想元宵节当然是民俗节日，是其实连中元节都是。
嗯，
没有中元节的话，中国的一大堆传统戏曲都没有地方可以演的，没有时间可以演的。
是，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回到
讲财经，嘿，
它也跟上班有关是吧？
也对，是要讲这个，我现在今天不讲放假，还是要继续讲工作，新科技对工作的影响哈、
嗯哦。是，
就是说我要讨论的也是说最近台湾很热门的一个工资不涨的现象啊。然后呢，我把我上次的一个简单的说法我重复一次哈。台湾的工资不涨，很多人在怪的是资方，就企业家不够爱台湾，因为产业外移嘛，哈，要不然就是劳工不够团结，所以因为我们工会的势力薄弱，所以我们不够有政治影响力。也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家对政府有很强影响力，因为我们常在讲政商结构，就是劳方的影响力不够、
嗯、
啊。第三个，大家最常讲的理由是资方不积极于产业升级啊。然后我是感觉，就我刚刚讲的第一个理由，资方不够爱台湾跟资方跟不积极于产业升级的确有相关性，
嗯，
而且的确会压低台湾的工资哈，因为你把企业如果把投资重点放在中国的话，工厂外移中国的话，自然你不会想到要积极的升级，
嗯，
不会像日本的那个汽车工厂一样，丰田十几年前开始用机器人来从事生产哈，
是，
那你不积极于产业升级的话，自然的我们年轻人毕业之后是没有制造业已经消失了嘛，所以没有制造业可以去的，除非是去高科技啊，那个刚好现在也式微的产业，所以自然的呢，你在低阶服务业，我讲清楚就是网品啊、统一超商啊，你的人力供给会供过于求，所以自然会压低工资。
嗯、是，
好、哦，所以我讲的原因是，
哎，你这样讲的话，也就是这一类服务业本身的膨胀会让这种不具备产业技能的人，供过于求，而且好像人浮于事。
你会说不去，因为现在年轻的问题是说，如果就算他在学校学的是制造业需要的技能，问题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制造业已经外移去中国了，而且因为当企业家其实那时候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在台湾产业升级，也可以选择外移中国，可是外移中国是一个太容易的选项，所以企业家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外移中国，自然的我们年轻人就算有制造业的技能，他没有，他在台湾没有制造业这个选择可以去，他只能去服务业啊、
嗯、
然后呢，因为服务业的低阶服务业要对企业家来说要做这个哦，因为低阶服务业是比较脑力比较不密集的服务业、
嗯、
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投资进去的，门槛对我们的企业只要你有资金就可以进去的、嗯、自然的，所以我说服务业人力供给很大的话，因为总是有大学毕业生嘛，然后没有制造业可以去的毕业生嘛，所以自然的服务业不需要提高他的薪资。
嗯哼，
那因为很多人讲说 22K 的现象是因为 22K 的这些年轻人他的才能不够特殊化啊，就是说他会的东西别人也会，
嗯，
所以自然他只能拿 22K。我会觉得这个对这些年轻人有点不公平，因为今天是已经是你无论念什么学系、
嗯、
你念的是这个，你念资工啊，或者是你念的是图书管理啊，
是
哦，什么是无论你学的是什么、
啊、
哦，你都是进去这个低阶服务业的、啊，所以这个跟你的一技之长没什么关系，嗯，因为是他们有别的选择了、
嗯、
啊。好，可是呢，我上次也有强调一点哈，企业的确投资中国有可能会压低台湾的薪水，可是我讲是间接的相关，因为它不是直接的相关，因为它、嗯、我说它是因为它。 当他有那个选项的时候，他不想要投资，他不想要产业升级哈。然后呢，可是我上次也有说一点，企业投资台湾，他也有可能压低工资，
是
因为他投资的是取代人力的科技。好，所以我举的例子是 7-11 的 iPhone， 那个整个 iPhone 那个 machine， 它取代了太多人力了。
嗯。
或者说银行的 ATM， 银行绝对是花很多钱下去投资的。可是它也取代太多人力了。
是。
所以我说企业投资台湾也会压低工资。而且呢企业投资，而且呢还有一个很可怕一点，如果是在制造业的话，因为我们制造业外移中国，美国当年制造业外移中国，并没有整个说这个美国制造业并没有整个消失啊，你们可以发现汽车工厂啊，或美国那些制造起重机的啦，或者说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它还是留在美国。
是
哈，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这两年开始有产业回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工资提高了。所以呢美国发现当他在美国设厂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节省的是那个运费，而且呢他可以节省人力，因为他回来美国并不是用全部用中国同样的工厂方、那种人力密集的那种工厂的，他回到了美国，他有的是自动化的大量使用机器人的工厂。
是。
可是美国的制造业可以回美国，有一个前提是美国这几年它的工厂自动化的这个升级一直在持续。
啊。
嘿。就是说它还是美国还是有这个很多这个校园啊，很多学校它在从事产商合作。
就是研发。
研发这个更自动化的工厂啊，研发更多的机器人，更精准的机器人。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制造业有办法回到美国去。他虽然没有像当年一样还没外移中国之前有制造那么多中产阶级的工作，可是呢至少有回来美国的时候，他有制造人数比较少可是薪水很高的工作，那些懂机器人的人，懂得操作机器人的人，懂得操作自动化工厂的那些人啊。可是这同样的现象在台湾并没有发生。我会怀疑是因为呢，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企业呢，你一旦已经二十年没有产业升级，你现在突然要升级会升级不起来了。
嗯哼，
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说我们大学跟产业已经脱节了十年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大学生等跟产学合作无关，
是
拼那个论文的等数，现在你突然才叫他要产学合作，他也需要十年的磨合期。
嗯，
就是说台湾可能有这个断层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制造业回来台湾的这个现象？英文这叫 reshoring 哈。
所以你刚才讲的这几点。纲要式的啊，就是纲领式的，可以再告诉我们影响工资上不去的。
影响工资上不去，我刚刚有特别讲到外移中国这个因素哈。可是呢，我现在主要要讲的这个节，我们现在要讲的节目的重点就是美国在讨论，因为美国的工资上不去啊，因为我们台湾工资上不去，其实是最近三年才有的现象。
嗯，
美国的工资上不去，讲出来很可怕，已经40年了。
是。
它是1974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就发现工资为什么一直上不去了。
嗯。
甚至在90年代，在克林顿当政的年代，那时候美国企业界有一个生产力大提升啊，因为突然虽然是个人电脑是1981-1982就普遍起来的，可是呢等到个人电脑可以带来生产力大提升是其实十年后，就是到克林顿时代的时候才发生啊。可是呢美国在90年代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说他整体的工资有提升，所以呢现在是大家开始讨论的就是工资停滞的现象。美国已经40年工资停滞，而且美国经济而且经济学家指出这不是在美国发生，很多先进国家也都有发生。所以呢当他美国开始在拆解这些因素，当然产业外移是一个因素啊。这个像我今天要讨论的这本书啊，就是 Tyler Cowen 的这个 Average is Over， 平均完了啊。其实他们要讲的其实是新科技才是更大的因素啊。所以我今天也是要延续这个两周前的话题，讲这个新科技对于压低工资或对未来工作的影响。
是。
科技取代了人力啊。我刚刚讲说今天的这本书呢是叫这个要讲这本书叫做平均完的啊，这个经济学家叫做泰勒考文啊，他的上一本书在台湾有出版，而且在中文版没出版之前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讨论过，叫做大停滞啊 ,Great Stagnation, 他意思就是说未来的经济不可能像从前那么好了，至少就业机会不会制造那么多了，他要大家想想看，制造一个当年通用汽车制造一辆车 一辆车要需要用到多少人力啊？当年通用汽车用了多少人 ？Apple 现在最热门的行业是这个产业的这个最大的企业、最赚钱的企业是 Apple 啊。苹果总共才多少人而已啊？就是说，现在将来的产品永远都不需要说有那个大量生产线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指望产业会可以制造大量的中产阶级的这个工作机会啊。然后呢，这个我要来说哈，他这本书有延续上次大停滞这个思考方式哈，然后我并没有很推荐这本书啦。
为什么？你要先讲这个原因
啊？
为什么你并没有很推荐这本书？
哦，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有英文阅读能力的话，这个美国的媒体上面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一定要看看啊，因为呢，我是看完整本书之后，不要说看完整本书，我差不多看完差不多四章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是每一个杂志、每一个报纸全部都有发重要的评论，可是他的书本身并没有卖很好啊。这是我们身为编辑人在看，常常在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个感想，因为我常常会想要跟这个作者讲，我想要以专业编辑的身份跟他讲，你哪里真的不应该这么写啊！这本书常常有给我这个，我在看的时候常常有这个给我这个感想，因为这个作者除了是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之外呢，他非常迷西洋棋，他是那种常常去参加西洋棋比赛的，
是，
而且常常在 follow 这个各式各样的西洋棋比赛，所以呢，他一写到西洋棋的话，他就下笔不知自休，一写西洋棋的话就要写二十这个好几页。对我来说话，你老早就应该回来你的主题了，因为他关于西洋棋的重点，我等一下也可以两三句话讲完，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写那么多西洋棋的东西啊。不过的确他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重点哈，所以我会说，我这个重点我在这个节目中会讲。那我说大家有兴趣的话，这个。像经济学人啊、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或富比士啊，特别是富比士也发了一些文章批评他这本书的观点，因为这本书引起的正反观点都有，所以等一下我也会讲我赞成他的部分跟我不赞同他的部分哈。我说这本书的书评都是很值得读的啊。好，他这本书要讲的是说未来的工作呢，因为这个三大影响嘛，一个是高科技，就是说将来的机器会越来越聪明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经济全球化哈，当然还是会有产业，还是会有外移，会有全世界分工的问题。
是。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将来有些产业就是高成长。有一些产业就是停滞了，是这三大现象会让我们的薪资两极化啊。这个薪资两极化不是所谓的50-50哦，就是说本来我们50%的中产阶级，那将来就对分25%变高薪资，25%变低薪资，
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的，它这薪资两极化呢是15跟85。意思就是说呢，将来有15%的人拿的是10万，就是每个月那个10K 以上的工资，100K 对不起 ,100K 哈。那其他的 15%, 你要不然就拿社会救济，要不然你就是 22K。
等一下，什么叫剩下的 15%? 你把这个数字再讲清楚一点。
100个人
有15个人。
100个人里面有15个人你拿的是很好的薪水。
对，然后接下来。
其他的85人。
85
人 ,85, 对不起，就是说将来 85% 的工作者要拿 22K,要不然就是比 22K 更差啊。好，然后呢，我要这么说啊，我举个啊，他就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机器生产力的大跃进哈。他里面举的例呢是郭台铭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 announce 说呢，三年之内富士康要用100万台机器人。
哦。
好，所以这叫做这个机器的这个生产力的大跃进哈。
你说的是这个 Tyler Cohen 的书里面提到
过
郭台铭，
他举的就是郭台铭的例子。当然郭台铭的例子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等一下我会。
第一个，显然郭台铭并没有做到嘛。到现在并没有用到100万台机器人。
现在他里面几台了我不知道，可至少已经一年以上没有那个跳楼事件了。然后呢，再来他讲全球化。那第三呢，他说经济我们的产业会分裂成极高成长跟停滞的部门哈。他里面觉得高成长的部门，他举的例子是 iPhone 哈，应该是整体来说智慧型手机啦哈，平板电脑这些啊，这个我同意，这的确这过去的三年来最高成长的产业是智慧型手机哈。他举的低成长的部门的话呢，我对于也许说过去三四年是低成长，可是对于未来是不是低成长，我没有那么肯定。他举的例子是民航业跟中小学教育哈。
是。
民航业呢，他举的例子说三十年来，意思就是说飞机的速度有变快吗？那我的想法是，虽然飞机的速度并没有变快，可是至少我们知道说过去的十年来 全世界多盖了很多飞机场，特别是在中国，好、所以至少说民航的网络呢是这个
班次可能会增有大量的
增加了。那我们会觉得民航有停滞的感觉哈，因为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花那么多时间在飞，而且或者说呢，民航员就是飞行员或空服员并没有觉得他们的薪水在增长，我会觉得那可能是过度竞争的问题，跟那个产业停滞跟并没有关系啊。可是当然经济学家会说，最重要原因是他没有像智慧型手机那样子有突破性的创新，我会觉得未来的话民航业是有可能有突破性的创新的，因为材质的改变，就是说
你说制造飞机的材料
材质，就是说本来我们都觉得飞机是要用钢铁制造的，可是我们知道未来会有一个改变，是碳纤化合物或者塑胶也可以变得比钢铁还要坚韧啊，所以将来的飞机如果变得材料比较轻的话，也许它会比较节省油料啊，也可以同样的油料可以飞比较远，所以飞机也会越来越大。我会觉得这应该算创新这样子哈，所以我对于说民航业算不算是一个这个停滞的行业，我有点疑问哈、可是我会觉得我的确有想到一个停滞的行业，就是因为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电脑起来对我们台湾影响很大的，就是 PC 个人电脑变成一个停滞的行业了、好，所以这对我们台湾影响还蛮大的哈。然后呢，我倒是想到几个高成长跟那个停滞的行业的代表哈。电玩业绝对是一个高成长的行业，电玩业算是一种内容产业，
是
我的产业出版业应该是一个停滞的行业，而且已经停滞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光用电玩跟出版来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就算是高成长的行业也会有失败产品，而且搞不好还是一大堆人做投入的话是亏钱的，
是
啊。
那同样的这个你下面那个就是停滞的产业也可能会有高成长的，
对，也就是停滞的产业也会有非常成功的产品。
我们要进新闻，稍后片刻回来看看怎么说。News 98新闻台，2月7号星期五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继续年前所讨论的，也就是新科技对于工作、对于职缺、对于生涯规划的影响。
好，刚刚我讲到说这个作者认为薪资会两极化，就是 15% 你会拿 100K 以上的薪资，85% 你只能拿 22K 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将来的产业会有一些高成长的产业跟已经停滞的产业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就要想说那跟一般人的职涯有什么关系的，什么样的人会拿 100K 呢？所以这个作者呢问两个问题，你擅长跟机器一起工作吗？你懂机器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才能是跟机器互补呢，还是被机器取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说我跟作者在这里有看法不一样的部分啊，因为我在上次节目中也有讲，机械生产力大提高，其实上呢虽然是它会取代人力，可是它也会有一个效应，就是它会大大的降低创业的门槛啊。我举个例好来说好了啊，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拍照啊，很多照片我们很想洗出来，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送洗，因为我们不想把手机送去那个洗唱片行。我前几天发现原来已经有一个 APP 出现了，我只要把这个用 APP 呢把我的这个照片上传给他，他三天之内会把照片洗出来送来我家。那我一看这个，我一开始用这个软体，我就觉得这个软体超好用的，可是我就研究一下，我猜因为他这个软体太新了，所以财经杂志还没有报道这个团队，可是我猜他应该顶多三个人而已。以他的机制的话，因为他的伺服器也可以用租的，他的信用卡付那个付款机制也整个外包就好了哈。
那他那几个人只是负责看机器，
就是把软体写出来就好了。再我来想，搞不好一个人就可以写出来了。
你这样讲，我先打个岔。比如说在农业机具机械化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认为农人会失业。可是后来发现，你维护那些机械或生产那些机械，以及再生产跟研发新款的那些机械，那所需要的人力可能远超过耕种那么大一块土地的。
你这个大纯，你举这个例非常好，因为这书里面有给一个数字。从前美国的飞机需要人驾驶的时候呢，一台飞机除了驾驶之外，要去维护那个机器需要100人。现在我们知道美国在阿富汗或伊拉克上空飞的那些飞机是所谓的无人驾驶飞机了。飞机上根本没有驾驶员，真正的驾驶员是在科罗拉多州，在地球的另一边。可是呢，这种无人驾驶飞机的驾驶跟维护 跟解读资料是一台飞机要用到150人。
嗯、
啊，就是说比那个需要人的需要人驾驶的还多了50个人出来哈、嗯啊，那多了一半一那个一倍的二分之一的人力哈、啊嗯，所以呢，我的确机器取代人力，可是有可能机器也会制造更多的人力需求，而且是还是高水准的人力需求。嗯、这就是这个你说这个无人驾驶飞机，因为它需要很多人力来解读，因为无人驾驶飞机才可以吸收到太多资料了，它需要人来解读那些资料嘛哈、啊，然后呢？我刚刚讲说，诶，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完全没有讲到说科技其实也会降低这个创业门槛，这是我比这个作者乐观的部分哈，因为我举说我现在我随便一个人写的这个应用程式啊，可能它就是有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利润哈、啊、然后而且我还很惊讶，有一个现在这几年财经杂志最常常提到的新科技，当然它还没有真正的运用到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知道未来20年它会给我们的生活跟给我们的经济形态带来非常大的改变、
嗯、
那个科技就叫 3D 列印，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叫第三次工业革命哈，因为呢 3D 列印这种方式它是有办法把制造整个流程整个个人化，
是
意思就是说很多工厂的生产线可能已经没有必要了，所以呢我会觉得 3D 列印也会把制造业降低门槛，你甚至是可以在家创业了哈、
嗯、
而且你哈这个有可能会带来品牌一些消失，我举个例来说好了，现在大家当然买面包很多人是给布列德啦，给这个
吴宝春了，
吴宝春这个买名牌面包哈、啊、可是我也没知道这一两年来有一个很热门的商品就是面包机
对，
因为大家喜欢在家里制造面包、嗯、哈，那我也大家也知道说很多人喜欢在家里自己制造手工肥皂，所以我就想说应该肥皂机也快出来了，将来不久之后大家送礼的话就是送自己制造的手工肥皂给别人的、嗯、这个就是大量的量身定做的商机啊，这个行为它会制造一些会让一些品牌消失，可是有些人会把自己的乐趣兴趣变成副业或者主业、啊、
是，
所以呢我会说呢这个3D 列印呢跟我讲的将来的所谓的应用程式的这整个创业平台，它会让很多大公司消失，而且呢会有一些创业者变成新的中产阶级、
嗯、
我会说是18世纪就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些工匠的一个那种阶级会重新出现，
是
啊，然后呢我说呢这些新的创业者不见得变成大企业家，不见得变成富豪啊，就以我的出版社为例啦，因为台湾这几年还蛮流行微型出版的哈、啊、我相信这些微型出版者他们不见得可以、这个赚的钱不见得有比在大公司做主编还多很多，可是我相信他们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都有比从前更大的乐趣跟更大的意义、嗯、因为你可以亲自做一个你喜欢的书啊，
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不是，将来不是出版是这样子而已，将来是连有可能你是钢琴的制造者、乐器的制造者、汽车制造者、交通工具的制造者、
嗯、
都有可能享受这种微型创业的乐趣哈、啊。可是这个是这个作者完全没有想到的啊。这个作者呢他想到只是说呢在私人产业的话呢将来的薪资会有15%跟85%的两极化，所以呢中产阶级会大量消失，未来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会很多会是公务员跟受到特权保护的产业、哦、翻译成今天的台湾的话就是像远通企业、哦、它就是一个受到特权保护的产业、
嗯
啊、那它的工作、也不需要太有生产力，这是为什么它出错频频可是大家还是非用它不可、啊、然后呢可是这个作者说那 85% 的高薪者会是哪些人呢？所以我们讲到节目的重点了、啊、当然是要懂，一个是懂机器的人、啊、就是说可以写程式的人跟擅长运用机器的人，擅长运用机器的人不见得要会写程式、嗯，我以电玩为例，很多电玩的玩家呢他不见得会写电玩的程式，可是他写、欸、可是他玩起电玩来就是比大家都厉害，
是
哦，那我说
好、那你认为这些人也可能会成为新的这职业人吗？
我会说将来的很多所谓的高生产的机器运作起来真的会很像电玩，
嗯、
欸，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说玩电玩是真的就是没有竞争力的表征。
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今天带来的话题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Tyler Cohen 的这个 Average is over，
对，
平均完蛋了、
啊、 因为我内容还蛮多的，所以我要赶点时间哈。将来的有可能拿高薪水的人哈，我刚刚有讲说，诶，你是机器的设计者，例如说程式撰写程式的人跟擅长运用机器的人哈。我这里以教育为例好了，我在好几个节目以前曾经介绍过，将来的教育也因为科技带来的那个大变革啊，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教学软体跟辅助学习软体，所以呢，老师在台上讲课的那个功能，甚至改作业的功能，可能都整个都会取代了啊。可是将来在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种人会因为这个市场而受益。如果是你已经是补教名师、补教界名师，好、因为你的教学的整个 video 会被可能会被这个大量的传播，政府甚至要会买你的 video 去给偏远的学校的学生啊。可是呢，如果说呢，这个并不会说所有老师都会失业吗？不会，只要你的能力是跟这些科技互补的，例如说你是一个学程的设计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会是一个每一个人的学习都需要量身定做的时候
啊。
可是呢，小孩子什么东西，他有可能一直在重复同一个软体，所以他的学历根本就没有在进步，他的学习根本没有在进步，他自己不知道，所以还是要有人来帮他看着他的学习的程度的那个流程。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啊有办法监管学程的人，你将来的那个，你将来会是一个更有价值，这对你来说会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能力。你不用像现在老师一样需要上台讲课，可是你就是有办法监管一大堆学生的流程，还有。有一些东西是完全机器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举个例，就是作文。好、哦、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搞不好你是一个会教作文的话，会教作文的老师的话，你的这个受雇力齁、就是工作能力是会更被肯定的。因为你而且你还可以帮或者说你是一个非常对小孩子的学习这个模式非常敏感的人，所以这你会更懂得怎么帮他挑软体，因为到时候那个软体一定太多了，一般人根本不会挑啊。
是。
那再来呢，这个作者倒是有举几个例哈、说他认为就算你不是很懂科技，可是你还是会有你不会写软体，可是你还是有将来还是有很好的这个拿到高薪的机会啊。因为未来的人呢是高收入的人那么少啊，收入不高的人，然后收入低的人那么多、所以呢行销会变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太多人要或太多产品要争取太少人的注意力啊。第二个呢，他讲说也会变重要的是管理能力。他说呢，未来的这个机器呢，其实事实上是变复杂的，意思说制造团队一定会变更庞大。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将来的车子是无人驾驶的车子。现在的车子有人驾驶的时候呢，设计车子只需要用到这个传统的机械工程跟动力工程的技能啊，可是呢，因为将来也还需要无人驾驶的车子了啊，所以呢，你还需要资讯工程或各式各样的演算能力的技能啊，所以呢，当你的团队变复杂，而且团队人数变多的时候呢，出一个人出错，它影响到的是更多人。从前你如果团队只是50个人的话，是一个人影响50个人，现在你是一个人会要影响500个人，所以呢管理的能力会更重要的。而且呢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太专业，所以他们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都看不到完整的图像，
是，
所以需要有一个可以办到完整图像的管理人才。以这个意思来说的呢，就是名校的 MBA 将来会更有价值啊。还有什么叫机器不能取代的能力呢？他举的例是哦、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呢，西洋棋已经人跟机器打已经不可能打赢了、就是说全世界第一名的棋手碰到那些会下西洋棋的软体，现在都已经不会像十年前这样还可以撑那么久，现在都是几个钟头就被机器收拾了、可是他要举一个例，同样的也是一种这个游戏，扑克牌就机器老师没有办法打过人
啊，
因为扑克牌是一个需要阅读需要心理战需要阅读表情的一种技能，所以机器是没有用的啊、可是呢就算是西洋棋好了，然后就跟围棋跟象棋也很像哈、他说呢纯电脑或也好纯人脑也好都打不过最好的人脑加电脑的团队。这个人脑加电脑团队，因为这种啊，他说有一种比赛叫自由式的西洋棋比赛，常常是两三个人同时可以带好十几台这个平板电脑去比赛。
是。
意思就是说呢，三个人可能加十个城市，然后大家对比。他说呢，最好的这种人加城市的这种这个竞赛者呢，他可以打败全世界最一流的棋手，也可以打败全世界所有的电脑软体，因为他们懂得如何人跟城市如何互补，所以他也是要强调懂得你要将来的这些一流的工作者，你是要知道 如何跟城市如何跟机器互补哈、啊，所以这里我就要讲到说，将来的教育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啊？我看到这本书的话呢，我也会觉得说，全世界的教育可能都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太忽略可能科技的教育啊，可能一些电脑的原理啊，或者说一些程式语言的 A B C 可能要提早学习哈、啊。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沟通能力，
嗯
哈、啊，我会觉得呢，因为我们现在台湾关于国语文的争议一直在。文言文的占比，我觉得那真的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年轻人只要是在，特别是跟大陆的学生同台的时候，我们的学生的沟通能力真的是太糟糕了。
嗯、
啊，我都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子上了那么多年的国语文，真的要他让他运用的时候能力那么差？所以呢，我的建议呢，会是呢。根本就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要人人在每一个学期都有上台的机会啊，要有上台的习惯。
那有表达是不是？
对，也许是哪一堂课老师不上，就有学生上去上，
嗯，
啊，这是一种方式。或者说呢，每一个学期啊，就是有远足回来的时候呢，学生都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哈、啊，一起来做一个 presentation 来做说，哎，怎么介绍他们这次远足学到了什么啊？或者说呢，啊，第二，这是关于沟通能力哈。啊第三，我会觉得说记忆之学到底重不重要？事实上，这本书里面有提一个数字啊，他说呢，有人呢调查了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啊、
嗯，
各个诺贝尔奖，他们这些得奖的作品啊的那个实验到底是在哪一年做的？就发现呢，这个不管是每一个奖项啊，文学的都是那些科学奖项哈、啊嗯，这是七十年来呢年纪都往后延了二十年。就是说本来是35岁就可以做出的一生代表作的，到了70年代的时候都已经延到了这个50岁左右了、嗯、为什么？因为知识的累积变多了，所以呢的确记忆是变重要的。
你说这个 memory 这个记忆是不是？
对， memory 是变重要的、嗯、可是问题说大家就现在又常常有一个迷思说呢， Google 已经出现了，所以有一些东西记东西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我完全反对这个看法。
我的反对这个看法
就像人家说你现在电脑打了书法就不重要了，或者说写字就不重要了。
我会说哈，举个例，因为这个记忆到底重不重要，其实我们要看仔细。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开始用手机之后，我们大家都记不住电话号码了。
哎，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哈、嗯。可是呢 ,Google 并不是，我们知道要善用 Google 呢，有了 Google 时候的确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用记得非常清楚。
嗯
哈。可是呢，我们要知道那个东西 Google 得到。
对。
跟要知道
你要知道它的关键字或者
你要知道那个东西 Google 到，跟知道它怎么 Google， 这个还是重要的。
对，
所以我会说记忆之学，死记之学不重要，可是呢知道那个知识在那里、
嗯、
有那个知识库，我会觉得那是重要的。所以我的建议呢是呢，如果说一个东西有一些教学方式我们重视的是死记之学，我会说呢我们的地理课啦、历史课啦、国文课啊太重视死记了、
嗯、
我会觉得那些考试方法跟教学方法要整个改掉，我会觉得那些考试根本就是应该改成开放学生使用 Google。
嗯哼，
好，就是说将来开放学生使用 Google 的考试应该要变多。
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子。不过我们只剩下4秒钟了，谢谢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没说完的下次来。